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西汉末年纷争四起之际，汉光武帝刘秀顺天意应民生，平息群雄。他在位33年，以柔术治国，统一了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开创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刘秀为人宽宏大度，非常谦逊，尊重别人，平易近人，从不自以为是，妄自尊大，轻贱他人。因为他这种为人处事的态度，以致他的臣民非常爱戴他，即使对他有成见的人，在同他接触后，也因他的谦虚而投奔他的阵营。马援是刘秀麾下的一员名将，可是马援原来却是西周大将军韦骁的人。韦骁当时占据着河西走廊一带，与东方的刘秀、西南方的公孙述形成鼎足之势，到底归附哪方，韦骁犹豫未决。当时韦骁听说公孙述准备在蜀地称王，于是派他的将军马援前去见刘秀和公孙述，以决定自己的去向。马援自幼就聪明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神童，在西周很有名气，很受韦骁敬重。马援与公孙述原先是同乡，小时候就非常要好。这次去见公孙述时，公孙述却大摆姿态，处处以帝王身份自居，前呼后拥，在布置好了场面和卫士后才接见马援。而马援去洛阳见刘秀时，刘秀并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戴。他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刘秀笑着对马援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马援见刘秀说话如此谦虚，说道，当今之事，不但皇帝选择贤臣，而且臣下也会选择贤君，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让马援目睹了刘秀的宽宏气量。马援回去后对韦骁谈起公孙述，认为公孙述只是井底之蛙，处处妄自尊大，而对于刘秀，马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才，赞叹道，我和光武帝见了数十次面，我们谈得非常投机，光武帝才智过人，勇略无敌，而且推诚相见，无所隐伏，心胸阔达，待人谦逊。韦骁听后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并将儿子韦循送到东都洛阳，表示效忠光武帝。马援也随后带领家属前往洛阳，成了光武帝身边的一员名将。见过后，刘秀首先妥善安置了开国功臣，对跟自己一同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刘秀一方面给他们以高爵厚禄，同时刘秀不忘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忆这些功臣和自己打天下的艰难历程，以示不忘他们的功劳。读书人丁公觉得不妥，对刘秀说，您封了这么多侯爵，而且给他们那么多的封地，合适吗？不怕变成国家隐患吗？刘秀对丁公的话一笑了之，亡国必是因为皇帝无道，世上哪有因为功臣多得奖赏而亡国的事情？刘秀的自信可见一斑。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智运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智运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办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 第二天，智运尚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智运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当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当地很有些名望，因为不愿做官，身穿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刘秀。按当时的礼节，周党应该向刘秀通报姓名，结果周党也没有通报，只称自己志趣不再做官。刘秀并没有为难他，博士范升上书，认为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是要以此来获得清高的声名，应至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吧。刘秀对待布衣之交不离不弃，也不强人所难。他早年在长安求学，结识了当时很有名望的严子陵。刘秀做了皇帝后，屡次征召严子陵，想让他为朝廷出力，没有办法，严子陵只好到了京师。刘秀热情招待，两人畅谈至晚，同榻而眠。不过见严子陵终无出世之意，光武帝便任其归隐，欲有如故。刘秀知过则改，善纳良言。大司空宋弘奉诏参加刘秀的宴会，见宫室内新添屏风上画的都是漂亮的侍女，宴会中刘秀不时注目侍女图。宋弘见状说，没有见过追求美好品德像喜欢美色的人。刘秀听后立即派人撤去屏风，笑着对宋弘说，听说了正确的道理就马上改正自己的过失，行不行呀？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诏书中，刘秀经常称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家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家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曾有文臣武将屡次谏说刘秀举行封禅大典，刘秀十分谦虚地下诏书道，我继位30年，百姓哀怨，不见功德，哪有封禅的资格？当初齐桓公想封禅，遭到管仲的批评，今后谁再敢妄言封禅，严惩不贷。大臣们遂无人再言封禅。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古代的明君贤士为后人在品德操守方面树立了楷模，也为后世子孙奠定了文化的传承。其实，一个人能成就多大的功业，能拥有多少世间的物质财富并不重要，而一个人的德行却是最被世人看重的。所谓千秋功过与人评说，这评说的标准最主要的就是要看一个人的德性，所以修德才是从帝王将相到凡夫俗子最应该做的事，而修德又可以贯通于一个人一生中的每时每刻。按照佛家的说法，人在世间积德，会给自己的当世和后世带来莫大的福报。谁不想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那么就修德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空中再会。